要讲八十分，就差不多休困了，真辛苦啊！啊，这位吼、哦、奇怪呢，两点半啊回嘛，那开始讲啊，刚刚到位，有些人开始讲才要到。前两天才向李胜讲你的电话，你都给他捶了捶去，可以吗？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去参加活动哦，参加法会的人啊，参加上经的人啊，参加听课啦，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人文讲座开始，起立，请大家合掌，向佛陀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主讲人及主持人一问讯。大家请就坐。
邱教授，哎，在座的法师啊，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啊，大家好，哎，今天我们菲律讲堂这个人文讲座哈、哦，我们是一个月办一次了，一个月办一次哈、哦。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场啊非常难得，也很高兴哦。我们请到远从南部来哦，啊，是国立台南大学。啊，国立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的教授，啊，哦，刚刚来我才知道说他最近又兼任这个什么，大学附中的校长，哦，校长，啊，前几年见面的时候啊，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在当系主任，啊，也是忙得很。邱教授，有关于禅宗的历史。啊，他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跟写作，相当丰富，相当丰富啊！因为都是学术性的，比较冷门、比较孤僻的，可能注意到这一些资料的人也许不多啊。但是我认识邱教授很早了，他刚刚还在讲，我都忘记了。他说那个时候是民国70年。70年我就认识他了，哦，一路上看到他哈、哦。有这么样杰出的成就啊，是很赞叹，很佩服啊！他在这个这么忙碌的当中呢，还要来写一点资料啊，专程又从啊，他家住在高雄啊，哈、啊，特别从高雄上来为我们做这一个专题的演讲啊，大家都拿到有资料嘛，哈、啊，哎，我们鼓掌啊，非常谢谢教授啊，好好好，好。我就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邱教授，好好好。
哎，我们主持法师，还有我们在座的法师，还有诸位大德啊，大家午安。 很开心哈，这个来到我们导师的一个道场啊，这个是我向往已久的啊，然后也非常感谢住持我们冯法师给我这个机会啊，然后派给我这个功课啊，中国禅宗史啊，来讲导师的一个思想啊。那导师呢，这本中国禅宗史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著作啊，这个大概是民国七十几年啊，我就买了这一部著作啊，然后后来也因为某一些机会，所以开始啊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啊，然后当然非常感谢这个导师写了这么多书啊，这个是真的是法身慧命啊。然后我们慧日讲堂啊，这个道场这么庄严啊，不愧是佛法重镇啊。然后我们也希望正法久住啊，这个弘扶正法啊，这个。然后我今天呢，导师师父给我这个题目啊，中国禅宗史，当然主要的还是围绕在这本书啊，这本书。然后我从它的外围开始讲啊，然后再讲到我。因为受到导师这本书的影响，所以也受到南部的刚刚圆寂的我们的师父道师父的影响啊，然后暑假也去了一些跟禅宗有关系的道场啊，然后整个把禅宗史啊做一个些微的，不敢说了解的多少啊，一定会有讲错的地方，讲的不妥的地方，还好我有师父也都是行家哈，这个可以。还有在座我知道很多高手啊，这个大家其实就是共同来讨论啊，我就尽我的心力哈来讲这个课啊。然后我目前啊除了教授的身份还副中校长，然后大家都知道台南是登革热啊，所以这个学校很大，33公顷啊，非常大，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清理啊、割草啊，这个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最近真的是很忙碌啊，真的希望这个登革热、啊、快快过去啊。好，然后整个我几个方向来讲啊，第一个就讲我们导师跟整个中国禅宗啊，因为我们知道导师这一辈子的著作里面，还有他的整个研究的方向，其实是回归到印度佛教啊，然后整个中国禅宗史，包括中国佛教史略啊，这一些研究其实都是他透过整个印度佛教的一个思想的回顾跟抉择啊，然后再来看待中国佛教啊，尤其是中国禅宗啊，所以这一部分先让大家知道啊，然后整个中国禅宗史啊。有它的一个特色啊。刚刚弘扬法师也问了我一句话，说啊，你看了日本人的著作，然后再回归过来看这个导师的中国禅宗史，这个你对导师的中国禅宗史跟日本人这一些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啊？我说，在文献资料这一部分，我们要佩服日本人，可是呢，在佛教的义理思想这一部分呢、啊，导师的理解是日本人无法取代的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心得啊，所以我会把导师跟日本学者的一个不同的研究成果啊跟大家来说明。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我有一个机会底下呢，我就把导师的中国禅宗史跟胡适还有日本的学者啊，把它做一个从四方面啊来做一个比较啊，然后我很彻底的去想要厘清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啊。然后呢，当然导师对中国禅宗的评价啊，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可是呢，当然也肯定他啊，但是他的缺失啊，他也提出来，在整个中国禅宗史的序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因为禅宗中国化啊，所以呢，后来的整个禅宗的山林佛教比较偏重自立啊，然后呢，呵毁知识，就是不重视经教啊，这一部分啊是导师比较不认同的啊。 然后为什么特别提到传道法师跟禅宗？因为这边有一个关键啊，那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跟随道师父当时去谒见导师的时候啊，这个道师父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禅宗啊，真常唯心论啊，怎么开悟啊？然后开悟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啊？然后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开悟啊？这个这边我等一下会提到啊。然后整个禅宗的艺术化里面，也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我就从这几方面来讲。好，那在前言里面呢，我们先了解到导师这一部中国禅宗史啊，是在1959年的时候完成。啊，1959年的时候完成，1970年在嘉义庙里南若啊完成这部书，所以呢，他的手稿啊，这个就是南若啊，然后我特别要把它弄出来，因为这个导师的官房啊，还特别把它留下来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中国禅宗史的手稿是典藏在庙宇南若啊，我曾经看过啊，这个好，然后呢，1973年的时候，他获得日本大正大学啊给他博士学位啊，大正大学啊，这个不是立正大学啊，大正大学，日本的佛教都是百年大学啊，所以他们在佛学研究这一部分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可是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博士学位啊，但是对导师来讲啊，好像不是一件很让他觉得很舒服的、很光荣的一件事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有法师啊，就写信骂他啊，所以呢，导师就写了这篇文章，叫做《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啊。这个因为这样子。他说这个文章啊，在华语集第5册里面都有啊，我引了这一段话，他说最近啊，海潮音，而且他是海潮音当时的社长啊，然后呢有一些责难的文字啊，然后有法师来信对此表示异议，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导师拿了日本的学位啊，有一些法师不高兴？我在想有几个原因啊。在唐朝的时候啊，中国的佛教是输出国啊，日本人是要跟中国人学习的啊，对不对？在5世纪的时候啊，传到韩国，韩国传到日本啊，这样的一个佛教，还有唐代的我们都知道鉴真和尚啊，到日本去啊，所以中国佛教是我们的啊，怎么拿个学位是跟日本人拿？哦，但里面还有一些法师的一些责难的文字了啊，我们就不仔细讲了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个让导师呢辞掉了社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然后他呢，他提到说，为什么他日本人会颁给他这样的一个学位，跟有一个人关系很大，这个人叫做牛长真选啊。然后呢，其实导师跟他也不熟，当时他70多岁、哦、可以读文言文语体文，然后对这个中国佛教有好感，所以呢，这个学者啊，有20多年的时间啊，把导师的作品翻译啊，然后推荐给日本佛教界啊，所以他说啊，如果日本佛教界知道中华民国有个印顺，是因为这个牛长先生自动的义务推荐的影响啊，是这个人啊，然后他呢跟他其实没有什么私交啊，当然圣严法师也是一个关键啊，所以这个学位啊是圣严法师帮他寄回来的啊，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导师把社长的这个名利给辞掉了，所以因为这本书啊。好，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事情啊，这个我从外围讲这一本书啊，因为这个都是导师他也觉得有一点很难理解啊，这个很难理解什么呢？ 他为自己说几句话，他写到这件事情，他说民国59年我写了这部书，然后傅伟勋教授大家知道哈，他已经往生了啊，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关于佛教研究的方法跟迫切的课题，里面提到说中国学者啊还得仰赖长盘大定数不清的日本行家的著作，从梁任公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的撰述，引用柳田胜山等人的研究成果啊，我们要用长盘大定啊，还要用柳田胜山的一个著作，然后这个梁任公是谁呢？梁任公就是梁启超啊，对佛教也是有研究啊，他的佛学18篇啊非常著名。好，然后他提到这件事情说导师啊这个都要应用柳田胜山这些研究成果啊，然后导师就讲了这部书呢，我曾参考日本学者的著作啊，导师这一本书当然参考日本的学者的著作，包括铃木大佐，包括柳田胜山，包括玉井博士，包括关口真大都有啊。可是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必须引用这些人的研究成果，确实未必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日本人在禅学的研究这一部分的资料，导师是拿来参考，参考跟引用是 有不同的啊。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人说没有说你抄袭 柳田胜山，那也算难得了。好，然后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导师一直，我不知道导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导师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在我民国87年啊，在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博士学位要口考的时候啊，这个有人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口考老师会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印顺导师的中国禅宗史有没有抄袭的问题，当时把我吓坏了。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我也没有去看仔细去看这个东西，我不晓得。虽然说在博士论文里面我也写了一部分的导师对中国禅宗的批判，可是他有没有抄袭这件事情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给我很大的压力，真的很大的压力。还好那一天老师没有问啊，没有问，可是这个问题呢我一直耿耿于怀啊。然后大家也看一下啊，这一篇文章是在哪里？在永光集，在2004年6月出版。可是大家知道导师是什么时候圆寂？2005年啊。然后这一本书呢是在他圆寂的前一年出版，可是没有发行，就他书都印好了，然后听说，我也是听说，因为我没有实际上透过那个法师跟我亲口讲这件事情，说导师有交代等他圆寂的时候这本书在发行，所以这本书是导师圆寂的那段时间我们才拿到这本书。然后我拿到的时候读到这边我吓一跳，我说哇，导师也知道人家说他抄袭、哦，然后实际上这个我要讲对我的影响，对我的影响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写这本书，其实是从这个地方来，我要去好听一点是帮导师做厘清啊，但实际上我也没有那么多多大的能耐啊，就尽我的能力啊哈，能够处理的把它做一个厘清啊，所以我写了这本书啊，导师的中国禅宗史之考察，兼理胡适跟日本学者相关研究的比较，包括胡适。为什么包括胡适呢？其实导师为什么要写中国禅宗史，跟一个人关系最大，这个人就是胡适。这个人就是胡适啊，因为在那一年他完成这一本书的前一年啊，这个报纸上就在炒这件事情。然后胡适啊，他颠覆传统，传统都我们都认为说六祖坛经就是慧能的作品，可是呢胡适啊就偏偏说不是，是谁的？是他的弟子神慧。哎，然后呢导师大概看不下去了啊，所以呢他就想要 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厘清，所以就写了《中国禅宗史》啊。然后呢，当然这个《导师中国禅宗史》不只是回应胡适这个问题，包括日本学者，我刚刚提过的铃木大拙、宇井博寿、关口真大，还有柳田胜山。因为柳田胜山有一部书也是非常有名啊，《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啊，其实是在初期讨论初期的禅宗史这一部分，柳田胜山的中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是他的名著啊，哦，是柳田胜山非常著名的一部著作啊，不能忽略的啊。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影响，我写了这本书啊。然后这本书呢，我就有一些发现啊。这个发现啊，我开始还是讲啊，就是导师啊，称誉技能，棒亦随之啊，给了博士学位，可是呢，毁谤就来了。这个毁谤就是说他抄袭啊，抄袭。那这个抄袭啊，那个是一个现代学术啊格式啊，或者是引用然后抄袭啊，这些负面的评价时有耳闻啊，真的不是一个人讲而已啊。好，所以我想要讨论的就是说，这本书有哪一些重要的论述啊，包括刚刚住持啊，弘云法师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啊，这一方面的研究有没有超越导师的？我可以说是没有，甚至在相关的研究里面，他们会把导师的研究成果，把它采用啊，把它采用啊。好，然后他们之间的研究成果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你要抄袭，就是人家的研究成果你拿去用嘛，变成自己的嘛，可是是没有的。哦，根据我的研究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学术伦理的问题？然后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日本有一个学者叫伊吹敦，好像是在日本东洋大学。目前啊，我前几天啊暑假的时候到大陆的时候碰到一个学生啊，他就是交换学生到这个学校啊，跟着这个教授啊，他有日译本的《中国禅宗史》啊，这个是不简单啊，等于是说。导师的这个著作啊，有日文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很正式的出版啊。好，然后呢，这一本书的地位是什么呢？我们要这样子去看它啊，怎么看它？要从这两个人开始谈起。在1949年啊，胡适跟铃木大拙在夏威夷大学的时候啊，第二届东西哲学家的会议里面啊。争辩禅学啊，是一个开始。那我们知道胡适这个大学者啊是了不起的啊，他多了不起，他是立志要写一部中国佛教史，可是呢写到隋唐佛学的时候写不下去呢，他就开始要研究佛学啊。然后他怎么研究呢？就从禅宗开始，所以他是近代禅宗研究的开山祖师哦。可是他没有宗教信仰，然后他站在历史的观点角度，然后他说呢，他认为啊，初期的禅宗啊，这些传灯录啊，很多记载都是什么，都是错误的，都是骗人的啊，所以他这个不太肯定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啊。然后他的观点都是从历史考据的观点，可是呢，铃木大拙我们知道。了不起啊！我说他了不起是什么？西方对禅学的认识不得不归功铃木大拙啊，是因为他到了美国去啊，然后也会讲英文，娶了美国的这个老婆，然后他跟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做弗洛姆合著了一本书，叫做《禅与心理分析》啊。还有他的弟子，你们都知道贾伯斯，对不对？有没有人不认识贾伯斯的？哇，这个一辈子生下来就立志要改变世界的人哈，他真的哎做到某一部分了啊。然后他的禅师，他的师父就是铃木大拙的弟子，哎，所以这个人啊，真的是把禅学啊传到西方去。可是这两个伟大的人之后，我们要讲的啊，这个就是胡适，还当过中研院的院长啊， 然后铃木大佐，哦，这个非常长寿啊，96岁啊。好，我们要讲的是战后台湾对胡适跟铃木大佐残血的回应，代表作就是我们英顺导师1971年1970年他写成，哦，隔年60年他出版，哦，所以你们如果看这个中国禅宗史，哦，后面的出版的年代就是民国70年，哦，就是民国70年，哦，也就是1971年，哦，民国60年，哦，民国60年，哦，好，这个是这部著作，哦，战后台湾，哦，要讲禅宗史，哦，这个一定要回到导师这部著作，然后他的对一些学者的影响，我这边只提了两个人，就是我的老师杨慧兰教授，哦，他写了这部《禅史与禅师》，这个老师非常聪明。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啊，就是把禅史跟禅师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把禅宗史讲得清清楚楚，里面的思想他也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然后我的老师就受到他的影响写了这一部好书，真的是好书啊。然后这个是大陆的学者葛兆光啊，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啊，然后其他的像洪修品啊，还有一些学者啊，都有引用到导师的一个著作啊。所以接着我们来看导师跟中国禅宗啊，在写禅宗史之前啊，其实在1953年的时候，6月15号在香港，因为这篇文章后面写得很清楚，就这个时间啊，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禅宗是否真常唯心论》啊，收在《无争之辩》这边。然后是因为有一个居士啊，叫做惠吉祥居士，他不以为然，以为禅宗是实相论，不是唯心论，所以导师写的这篇文章《禅宗是否真常唯心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禅宗就是真常唯心论啊。然后我们当然非常的要感谢导师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啊，有几个佛教的专有名词非常重要，除了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很讲出来的人间佛教之外，哦，就是这个大圣三系，因为他大圣三系的这样的一个离析，让我们去看不同的经跟论有所依据，哦，当他有冲突矛盾的时候，其实你也 很清楚，就是说他是虚妄为事，他是真常为心，他是性空为名，很清楚的去理解，哦，这个是我们要感谢导师的，哦，所以在1953年其实他就写过这样的文章，然后呢就完成禅宗史之后呢，他也写了这篇文章，哦，这个非常精彩哦，《金教敦煌本坛经》，哦，然后这个敦煌本坛经，我们知道坛经嘛，六祖坛经，然后这个六祖坛经，啊，历代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哦，然后这些版本的判定啊，这个攸关我们对坛经的一个解读，这个很重要啊。然后这个敦煌本的坛经是大英博物馆所藏，为什么？中国人的东西啊，被斯坦因拿回去了，啊，斯坦因拿回去了。然后它是现存的最古本，现存的最古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最古本，可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本就是这一本啊，可是它绝对不是原本。啊，这个叫做现存的最古本啊。好，然后这一部这个坛经里面啊，你看导师怎么写，他说他是写本嘛，字迹拙劣，错字多的几乎读不下去啊，所以他要把它怎么样精校，把它校正啊，校正出来啊。然后呢，这个他这个敦煌本是坛经传宗本，是赫哲门下，我们知道赫哲是谁，赫哲神会，哦，赫哲寺，赫哲神会传授一部坛经以证明学有秉承，是南宗弟子的。好，坛经传宗啊，这个非常的关键，而且我真的要佩服 导师啊，解这个四个字啊，日本没有一个学者解得出来，真的没有一个学者解得出来。他把它解密，谈经传中，就是我们知道慧能大师之后，他波不传，意不传嘛，袈裟也不传嘛。可是呢，这个神会的弟子想说，我们就是大这个慧能大师的传人啊。可是怎么证明？用什么来证明？用谈经，用谈经来传啊，来当做他们的依据。所以谈经传宗这四个字是这样子解读啊，啊，日本的学者标点符号都标错了，但解不出来啊。好，证明学有所本，所以是这个。好，那讲到这个斯坦令这个人，哇，这个人啊，我们不晓得要高兴还是要那个哈，这个，因为如果他没有把那些东西带回去，中国大陆文革之后，这些东西根本看不到了。啊，从这个角度，我们要觉得很高兴啊。好，然后他呢，他怎么知道到敦煌去拿这些东西？你知道他读哪一本书，找到这些线索？对，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把那个路线啊记载的清清楚楚。斯坦因啊，是靠那一本书来到中国去找这些宝藏，啊。好，所以这个导师的这篇文章是非常精彩啊。好，然后另外呢，这篇也是一样，神会跟谈经，他是要批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胡适说这本书啊是神会或者是神会一派所作啊，所以这篇文章里面啊，导师啊口气还蛮重的，口气还蛮重的，还有一点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生气的味道，说啊，你这个胡适怎么这样讲啊？这个有一点口气啊，这个很好看的一篇文章。好，那整个中国禅宗史啊，值得大家来读啊。然后它有一个副标题，你们知道副标题是什么？它的副标题是《从印度禅到中华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导师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禅宗啊，达摩能切经啊，印度禅嘛，可是到了中国来，因为老庄的关系啊，然后呢禅宗在地化本土化哦，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关键在哪里？导师啊其实去讲这个问题啊，然后讲的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答案啊，啊，这个跟前目中国禅宗中国思想史讲的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这个是他的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特色啊。然后当然这个特色就是他进一步讲，法融是东夏之达摩，禅宗老中化啊，就是说这个禅宗老庄化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做法融，然后法融是什么宗的祖师？牛头宗，他在江苏的牛头山，哦，这个一个叫佛窟寺吧，哦，然后呢，这个开始建立的这个牛头宗，哦，牛头山牛头宗，而且这个牛头宗啊，这个法融之后还有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哦，包括七祖，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他为了要取得一个，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哦，牛头宗为了要取得中国禅宗史的一个历史地位，哦，他这个后来的传灯录里面，啊，都有很多造假，哦，这个造假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法融是谁的弟子？是道信的弟子。可是呢，一个在江苏，一个在湖北，遥遥相望，呵呵，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法融啊，为什么把这个禅宗的老庄化啊？因为这个人非常有学问，这个师父非常有学问，在他还没出家之前，他就是熟读老庄的一个法师啊，一个学者啊，所以这个是不简单啊，不简单。好， 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哇，这个是以前啊，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啊，然后导师把它讲出来了，就是道性跟文殊般若经的关系。然后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因为啊，我们也许在研读禅宗史的时候会注意到两部经，一部经就是楞伽经啊，另外一部经是什么？是金刚经。可是我们啊，从来没想过，哎呦，还有一部经对整个禅宗史的影响很大，这一部经就是文殊般若经啊，文殊般若经啊，我刚讲的楞伽经、金刚经，再来是文殊般若经啊。啊，这个非常难得啊，非常难得。我额外讲一件这个导师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导师对，因为他闭关三次嘛，《大藏经》不晓读几遍了，所以呢，他发现整个经典的传承里面啊，初期的佛教的经典的传承里面还有一个法门。你们知道是什么法门吗？我说观音法门、地藏菩萨法门，还有净土法门，还有什么法？还有一个什么法门？对，文殊法门啊，文殊法门。然后你去读那个什么日本啊，研究初期大乘佛教的这些学者，他们不会像导师一样把这些文殊经典啊三十几部啊一个一个分类。哦，然后发现文殊法门对整个印度佛教啊在初期的一个势力跟影响，然后这部经其实就是其中之一啊。那禅宗的重要经典，我们不要忽略的这部经，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啊，当时有两个译本啊，两时候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僧伽婆罗啊，有一卷本；另外一个是曼陀罗仙啊。这个是两卷本，然后呢，道信啊，这个大师用的是这一本，啊，是这一本。那这一本啊，这个我暑假的时候刚好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碰到我们台大的教授，叫做蔡耀明教授，他跟我讲，这一部经啊，有英文本，还有梵本，啊，还有梵本，啊，这个《曼陀罗仙》这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婆罗蜜经》啊，好，那为什么不是上面这一本，是这一本呢？因为这一本啊，才有所谓的一行三昧啊，有出现一行三昧。然后呢，这个四祖道信啊，引用《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啊，重点是在这里。那这个讯息啊，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导师的研究啊，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日本的学者有一个学者注意到了铃木大佐，但是在证据这一部分啊，铃木大佐只用了第一条、第二条，都是净觉的能切师之记、道信传跟神秀传。可是呢，导师都找出了一个，就是金溪湛然止观浮行穿红卷。这个金溪湛然是天台宗的九祖。哦，然后他这一部止观浮行穿红卷啊，是注解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啊，然后把这个智者大师的思想啊把它传播出去的。所以然后这个道信跟文殊般若经之间的关系啊，有这三条的证据啊，所以很明确。因为在道信的著作里面叫做入道安心要方便啊，里面就有引道。然后呢，这个道信传里面啊，净觉的道信传里面啊，把这个入道安心要方便呢很完整的保留下来啊。然后它里面很明确的就提到那个文殊般若经。然后这个经典啊，我们为什么要去特别注意？因为它影响到后来的我们讲禅宗这个南顿北渐，神秀是渐，慧能是顿啊。然后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其实就在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里面的一行三昧啊，那什么叫一行三昧？就是什么舍诸乱立啊，然后要到一个很空闲的地方啊，然后专心的去打坐啊，一行常坐，就常坐三昧啊，三昧就是定嘛啊。然后他呢提到两个方便，就是你要修一行三昧有两个方便，一个就是念佛，一个就是念般若，念自性般若。然后大家一定可以想到啊，这个导师的文字里面特别提到，这一部经就变成是理解无主跟其他门人之间的一个钥匙，特别是什么，就是神秀跟慧能，不是能切经，也不是金刚经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对这个议题就有兴趣啊，我就写了这一篇啊，禅宗跟文殊般若经，然后以导师的观点啊的一个析论啊，所以这个我算是把它理的还算清楚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秀这一个，我们知道神秀念佛名、令静心这样的一个禅门呐、啊，取用的就是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的念佛修持的形式。哇，导师啊，他用形式修持的形式，可是内容他说还在讨论啊、哦，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念佛这一部分，其实他是受到文殊说般若经的影响啊。然后呢，慧能大师的坛经说摩诃般若蜜多法，就是来自这一部经啊，念自性般若，彰显自性啊，本自清净啊，见性成佛之理啊，不是金刚经哦，是文殊般若经啊。所以导师也给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如果读坛经，然后读到这个说摩诃般若蜜法的时候，这个是道信以来所承用的文殊般若经，不是金刚般若啊，不是般若经。好，那在另外一个我认为导师的禅宗史里面啊，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把慧能大师之前跟之后的潮汐禅的一个对立啊，不同啊，把它点出来啊，讲得非常好啊。什么直说巧说，随相破相，尊教跟慢教，还有重定跟轻定，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以慧能大师的坛经来看啊，他怎么教导弟子，弟子在这个跟他互动啊，请法的过程里面啊，慧能大师都是什么？直说啊，直说啊，就是把那个道理说清楚，直接讲啊，这个叫直说啊，直接点，不拐弯抹角，也不棒喝啊。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很清楚的一品叫机缘品啊，有几个弟子都跟他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其中啊，应该大家最会心一笑的是哪一个？慧能大师骂他啊，神慧啊，还有谁？哎，法达，很有趣，他怎么骂法达？他说：“法达，你叫法达，何成打法啊？因为这个法达见了慧能大师啊，头不自地，顶礼啊，没有顶到底，然后就是有点不礼貌嘛，有点傲慢嘛。所以呢，慧能大师就问他说：‘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他说啊：‘我送这个法华经送了3000部，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诵经诵这么多啊。”我这个对法华经的了解是很透彻的啊。然后你看那个这个慧能大师怎么讲啊？对对，就是心迷是什么？法华转心悟是什么？转法华哦。然后这个法华经啊，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部经啊，日本人啊，所有的经典里面，日本人最喜欢的经典就是《法华经》啊。好，然后他就直说，可是后来呢，这些祖师禅啊，就不是直说啊。我刚刚也讲过啊，大家都知道的棒喝啊， 不直接讲啊，用很多的技巧啊，所以是巧说，委婉的说啊。好，那这边的随相跟破相啊，这个相是什么？就是戒相、戒律这一部分，在这个坛经里面啊，也很强调这个戒嘛，就无相戒啊。然后呢，导师在讲道性大师的时候怎么讲他入道安心方便。要方便里面他怎么讲讲这个道性，他讲说啊，这个道性这个大师的思想啊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是什么？戒禅合一，戒跟禅啊，因为佛教讲戒定慧嘛，没有戒当基础啊，信戒无机啊，是怎么样？是不行的嘛啊。所以戒禅合一，能且跟般若合一，念佛跟成佛合一，所以他是随相注重这个戒律的。可是呢，到了后来的这些祖师禅啊，这个导师里面就提到了宝堂中的无住禅师之后啊，有些出家人啊，出家了不守戒啊，这个然后出家受戒，然后受戒了又不好好守这个戒的，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所以导师说那个叫破相啊。然后尊教，尊教这一部分，这个叫经教啊。经教这一部分啊，要怎么讲？导师一开始讲达摩的时候，禅宗史啊，他就把达摩的达摩论找出来，是在他的弟子谭林所记载的二入四行啊，二入四行。然后讲这个达摩是什么？是从他的师父啊，是谁？达摩有师父哎，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哎，怎么讲？我也忘记了，但是我知道。啊，达摩有师父，所以呢，他传对翻译《楞伽经》的，他是有师父的，所以呢，导师用了四个字。戒教悟中，借这个教来悟这个中啊。然后呢，什么叫做教，什么叫中，我们就要理解。教就是经教，中啊是要自证啊，要自己去提证啊。然后在佛教里面啊，这个以前道师父常讲啊，通教不通中啊，犹如蛇钻洞，钻不出来。然后呢，通中不通教啊，逢人便乱道，这个不是我讲的，我的师父道师父讲的。所以这个教跟宗是要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有自己的内心的体证啊，你体证对不对你不清楚，因为你没有经教的依据嘛，然后你就会随便讲给别人听，随便讲啊，你我开悟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就讲一堆啊，有神通了什么啊，所以逢人便乱道。可是呢，你如果只有在语言文字，没有一些宗教的体验，你也是钻不出来，还是在文字上打转啊。因为佛教是要体验的嘛，啊，要体证的嘛，啊。好，可是这个慢教是什么呢？就是不注重经教。这个不注重经教从哪里开始看得出来？在禅宗史上啊。常常流行这么一句话，叫做禅宗是什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导师的中国禅宗史里面啊，很负责任，他把它找出来说，这段文字的出现是在哪里？是在那个法儒的行传，法儒的行传里面才提到这么一句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哦。可是呢，达摩其实一开始是戒教悟中啊，还要楞伽经呢，所以绝对不是不要经教啊，经典不是用来拜的，是用来读的啊。可是呢，这个导师把这个慧能大师之前尊教跟后来这个祖师禅啊慢教，把它做了一个区分。再来是重定啊，轻定啊，这个坛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啊。定跟慧要怎么样啊？等持啊，等持。可是呢，后来的这些祖师禅里面啊，就有轻定的一个现象啊。 这个耀山伟眼啊，就跟人家讲说，我没有，我老僧这里没有这个闲家具。哈，当然大家也不要误解了啊，坛经里面啊，我们讲到印宗法师问这个慧能大师说，黄眉祖父啊，指受何乳？就是说呢，你的师父啊，这个弘忍大师啊，这个嘱咐你啊，然后教你特别要怎么样。他说呢，只受己五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然后我以前啊讲六祖坛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不晓得怎么讲啊。后来我听了道师父讲六祖坛经，他就这么说，是因为印宗法师啊比较偏重禅定解脱，所以他告诉你，告诉他说，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可是呢，明明禅宗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坛经里面还是要讲定慧要等持啊，对不对？可是后来这个是有钦定这样的一个倾向，比较注重那个知见，那一种本地风光，我有什么体验啊，我有什么体会，但是在定这一部分呢、啊，就比较轻忽了啊。这个是，哎，我读中国禅宗时啊，读这一些啊，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啊，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众流会归于潮汐啊，凡言禅皆本潮汐。这句话当然不是导师讲的，是唐代中唐时候有一个大文学家叫做柳宗元。哎，叫柳宗元啊，他写了一个禅师的传记啊，然后写了这句话啊，凡言禅啊，皆本潮汐啊，就是慧能的这个。好，然后呢，我比较佩服的是为什么最后是这个结果啊？是在导师的中国禅宗史里面啊，就提到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其实有两个大弟子啊。然后这个传承下来，才有所谓的禅宗的所谓的五宗七家嘛，啊，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南岳怀让，南岳怀让下面是谁？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下面就是百丈怀海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清源行思，清源行思下面是谁？就是石头西迁，所以石头宗啊，石头宗。然后整个牛头宗啊，最后是融入石头宗，啊，然后呢，石头宗跟马祖道一的宗叫什么？叫洪州宗，啊，那为什么叫洪州宗呢？因为洪州在哪里？在江西，江西的南昌啊，在唐代的时候叫做洪州，啊，然后马祖道一，我们知道手下啊，应该说他的下面的信众啊，有80。这个是经典记载的哈，《传灯录》里面有88位善知识，其中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是谁？一个居士啊，庞蕴啊，庞蕴啊，所以这个洪州宗、石头宗啊，都是非常这个出色的。然后牛头宗，我们刚讲牛头宗的出祖是谁？法融啊，法融这样传下来。可是呢，牛头宗啊，都融入了石头宗。啊，石头宗，然后这个石头宗啊，其实还值得研究。导师在这个资料里面特别说，其实石头宗的资料啊太少了啊，他看到太少，其实还有待继续啊去研究它啊，石头宗啊，石头西迁这一部分。好，然后这个为什么说最后都皆本潮汐？牛头宗啊的这一些祖师啊去参学石头宗或者是洪州宗，去了就不回来，去了就不回来，就不回到自己的宗派了啊。然后石头宗跟洪州宗呢，去了牛头宗，他们又会回来啊。所以在禅宗时，这几个人物啊，什么夹山会什么的，好几个啊，这都有这个现状啊。然后这个导师的书里面就把这一些来龙去脉也都把它点清楚啊，所以他对整个众流会归于潮汐啊这样的研究啊 非常的清楚啊，也是他的一个特色啊。那这一些呢，研究成果跟日本的学者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都比较学术了啊。我们第一个先看胡适，他说啊，慧能跟神会推翻了能切宗，改为般若宗啊，因为是把《金刚经》啊取代能切经，然后这个是胡适讲的啊，然后当然这个。导师认为是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因为《金刚经》在唐代就很流行，不是这个只有禅宗在用这部经啊。所以大家有印象，你读《六祖坛经》一开始啊，这个慧能听到这个员外送什么？送《金刚经》啊，啊。然后弘忍大师跟慧能大师讲什么？也是讲《金刚经》啊，啊。可是不是这个般若宗啊？这个把这个能切宗啊给去掉了啊，然后胡适也认为顿渐啊源头有别啊，这个神秀派啊渐修主义，这个尊主能切经，慧能是顿悟的这个中医金刚经，然后刚刚我这个都讲过了，其实都不是，他们两个就是都是承袭道信以下的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里面的两个方便，一个是念佛，一个是念般若啊，所以它是有源头的啊，它是有源头的啊。好，然后这个胡适铃木大佐啊，还有导师也都提过这个文殊般若经啊，是坛经的主体啊。可是呢，这个其实不是神会个人如此，重视金刚经啊。乃是禅宗甚至整个佛教界的共同的取向，不独神会啊，个人啊啊。然后呢，这个牛头宗的一个法脉跟历史的影响啊，这个是很精彩。在整个中国禅宗史里面啊，日本人为什么给导师这样的一个博士学位，就是因为第三章牛头宗写的特别好啊，这个日本人没办法这样子处理啊，所以。这个特别佩服导师啊，然后这个所以他的法脉跟历史影响啊，这个法脉跟历史影响，我刚刚提的一个问题，就是禅宗的那个传灯录里面啊，有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都是假的，然后为什么会去造假？其实牛头宗啊是试图取得禅宗的一个正统的地位。哦、就是说达摩慧可僧璨，然后接下来呢道信弘忍慧能，然后呢法融是怎么样，法融跟谁有关系，跟道信有关系、哦、是传灯录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包括唐代的一个学者的文章也这样子写、哦、然后目的其实要取得一个、正统的地位啦、哦、好，所以他们就要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法融之后的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包括六祖，这些人跟慧能之后之前道信弘忍这一些关系是什么，所以这个然后导师就讲了法慈跟弘忍也是没有传承关系，意思就是说导师把牛头宗跟整个弘忍道信的关系，他都是认为是可疑的啊，他认为都是值得怀疑的啊。好，然后这个《觉观论》的作者是谁呢？就是法融啊。然后这个法融啊，这个关口真大，他认为这个开后世啊禅宗思想生活化的一个曲调啊。什么叫禅宗思想生活化呢？就是说，禅不离开生活啊，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定位啊。然后导师呢说，牛头禅是印度禅啊转变到中国禅的一个关键啊，这个刚刚我们也特别提过了。好，然后牛头法融这个大师的一个著作，除了《觉观论》啊，还有一个《信心铭》啊。这篇为什么特别提出来？你们如果去看《大藏经》，《信心铭》的作者是谁？对，僧璨啊， 生忏啊，自道不难，唯嫌简责啊，一开始就这样子讲啊，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啊。可是考据出来啊，信心名也是谁的？牛头法融啊，牛头法融。好，好，然后当然《坛经》的作者跟版本啊，这个在禅宗史里面啊，导师用了几章。两章的来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都跟胡适有关系啊，所以他也要考证的方式啊、去把它处理啊。然后这些学者的认同啊、我们就不仔细讲啊。但是有一个啊，你看柳田胜山啊，这个援用史料论证《坛经》的作者是牛头中的鹤林法海啊、他有特别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柳田胜山啊，大学者啊，然后导师他认为大梵寺说法应是《坛经》的原始内容啊，然后当然是作者还是慧能啊，就是慧能啊。然后这个《坛经》的形成跟变化啊，这个导师跟于景博士都有，还有一个柳田胜山，他们都有一个发现，就是这个跟整个南方宗旨跟坛经传宗啊有关系。然后这个坛经传宗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啊，就是神秀啊及以及他的门下为了要有一个传承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胡适啊他讲凡言产皆本潮汐，其实皆本以赫者啊，这个是胡适的一个结论啊。那当然胡适啊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讲这么多啊，意思就是说导师的观点跟这些日本的学者啊，包括胡适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啊。所以你说何来抄袭啊，我看不到有什么抄袭，只是说在学术的规格上的注解注释啊，注解那个可能是也需要了啊，但是整个观点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抄袭啊。还有赫哲中啊，洪州中啊，这些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研究。然后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什么？宝堂中，我在日本的这些学者的研究里面看不到这个。然后导师特别把这个宝堂无著啊，这个特别把它列出来。它是这个慧能六祖啊下面的一个中啊，赫哲中、宝堂中啊，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牛头中皆归石头中啊，然后整个禅宗中国化啊。好，最后导师给中国佛教的一个评价啊，这一段话是在他的自序里面啊，然后归纳两个，就是不重知识，然后专重自立啊。这个为什么导师会有这样的评论？当然跟他对整个佛教精神的抉择有关系，因为导师的思想就是弘扬什么菩萨道嘛，啊，菩萨道嘛。然后从菩萨的立场，他还讲说，这个禅宗是专重自利啊，轻视利他事行啊，就利他做的太少啊。然后这个判准是因为他提倡，他重视人间佛教，他认为菩萨行、菩萨道，才是佛教的一个真正的精神啊。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道师父啊？因为他这个请教过导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这个对整个禅宗思想的理解是一个关键啊，是一个关键。然后这个关键如果大家打通了之后，对读性空为名啊，讲佛教这个缘起性空啊，会整个去贯穿啊，所以是有帮助的啊。啊，这个是在民国85年1996年啊。好，然后这一天呢、啊、去请教导师有关禅宗的问题啊，然后他提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导师大圣三系性空为名是比较接近佛陀的本怀嘛啊，缘起性空，性空为名，这个啊，他是比较这个龙树这一派的啊，密教是有点距离。然后后期大圣的真常唯心啊，有一点变质。可是呢，虽然说是变质，但是还是佛教思想，所以他还是大圣三系里面的一支，而且是 在中国佛教里面是占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跟地位的一个理论啊，增长唯心论啊。好，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增长唯心论啊，有一点变质跟性空为名啊，有一点距离啊。那么中国禅师啊，禅宗的这些祖师啊，秉持增长唯心论的思想，又怎么能够开悟？因为增长唯心论还是有一个本体在啊，有一个真心不变的本体在啊。然后佛教讲自性空啊，这个是违背的，不一样的。好，然后如果你持的是这样的一个增长唯心论，你怎么开悟？因为开悟破我执啊啊，所以这个导师讲啊，导师这段话是导师回的，他说悟没有一悟再悟这一回事啊，很多只能说是有境界，所以太虚大师讲他悟了好几遍，其实是有境界啊，每一次每一次的境界都是往前进的，可是还没开悟哦。但是重不重要？还是很重要啊。好，世间的原始佛教讲破我执才是真悟啊，啊，我执破了才是真正的开悟。世间的一切问题都是自我的问题，这个自我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我执啊。然后导师这么讲，举例说，尽管知道别人比我们好，但内心还是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导师讲的啊，好，然后呢他要讲哦，而且啊，人从年轻到老其实变化很大，可是众生呢还隐隐约约地认为有一个不变的我在，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于是纷争不断，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世间的争执还是会持续不断啊。所以导师还是回归到这个原始佛教了啊。然后这个也是他讲的，他说没钱的苦恼，有钱的就快乐吗？没名的苦恼，有名就快乐吗？没出名的苦恼，已经出名的快乐了吗？所以真正学佛修行要看破烦恼的根本就是我执，在生活行为上啊有所改善，才谈得上开悟啊。然后后面这个是关键，他说以破我执，证空无我性者，当然不会再只有一个真常唯心啊。这个是答案在这边了哈。好，然后这个道师父他也讲了一些跟禅宗有关系的这个演讲啊，中国禅宗的一个变化啊，然后禅宗简介啊，他讲六祖坛经，他讲的六祖坛经就是从性空为名去讲，他不再讲真常唯心。为什么？因为六祖坛经里面啊，大家都会背的几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对不对？然后这个自信啊两个字禅宗喜欢用、哦、可是其实这个自信讲的就是佛性，就是法性，就是本性，这个不是我讲的，导师讲的、哦、这个导师讲的啊，这个我有一本编了一本六祖坛经讲义里面，我就把导师这个观点放进去啊。然后呢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啊，我记得道师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要补两个字，何其自信欲缘能生万法，碰到这个缘才会生这个法出来啊，不是有一个本体在那个地方他可以生万法、哦、如果这样子讲就变老庄的道，道生万物、哦、佛教的性空是缘起的，对，是缘起，是空性的、哦、好，所以这个师父讲六祖坛经、啊、特别是从性空为名去讲。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啊、因为我以前到高雄的时候，弘法师在 高雄讲堂讲过佛法概论啊，然后当时高雄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居士叫做唐一玄居士，跟导师非常有交情，导师在他的妙音集里面还提过这个师这个居士哦，德性非常好哦，德性非常好，可是他的这个思想的那一部分就是偏真常唯心论，所以他有一本书就是讲六祖坛经经，他就是从真常唯心论去讲啊，然后这个道师父他是从他讲六祖坛经经是从性空为名去讲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好，然后他也讲过这篇文章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其实这个身是什么？心啊，这个心，这个都是禅宗了啊。还有禅宗史他也讲过啊，我也听过他讲禅宗史啊。然后呢他也很会解禅师啊，他常常讲认识自我到超越自我，以禅师的生命境界为例啊，强调学佛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一定要先去认识自己，缺点优点都知道，你才能够去超越自我。然后他从禅师去讲啊，禅师讲的非常好啊，这个很难得啊。然后他有一篇文章啊，就讲这个德成禅师的这首诗啊，这个德成禅师跟药山委员有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在河边啊摆渡啊，然后他写了这首诗啊，千尺丝纶直下垂啊，一波才动万波水啊，夜静水寒鱼不死，满船空载月明归啊。然后每一句都有他不同的意思啊，这个讲我们第一句是讲我们无始以来的贪嗔痴啊，这个千尺丝纶啊，就像千尺的丝纶一样，然后一波才动万波水啊，讲我们的六根啊，跟外界的一个关系啊，这个产生无数的一个烦恼啊。然后呢，夜静水寒鱼不死，这个鱼就讲心啊，很安静很有定力的过程啊，里面啊其实你的心不会随着有波动啊，很静很平静啊。然后最后的境界就是看破我见我所见，能所双忘啊，智如不二，然后也是无智，也是无德，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要懂佛教的道理才能够去解得这些禅师啊，很切切的去解读它。然后他也提到啊，怎么看公案啊，他说读禅宗公案不会开悟啊，所以不要去读公案啊。可是如果你把公案讲给别人听，别人会开悟，别人有机会开悟，你不会开悟啊，听的人机缘到了他会开悟。好，然后呢这个讲禅宗啊，这个我刚刚讲的，他从这个性空为名，从缘起性空去讲这个六祖坛经，也从缘起性空去解这个公案啊。然后这个公案啊，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这个公案大家应该都熟，百丈夜壶，百丈怀海啊。这个有一天，这个上堂啊，然后有一个老人听法就离开了，有一天他就不走，就站在那边，然后他就说，我这个在什么迦摄佛时啊，曾经住在这个山里面，有人问我说，大修行的人还落因果也无，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他说不落因果啊，结果堕野狐生五百生。然后我当时就很纳闷了，怎么讲一句话这么严重，怎么讲一句话这么严重啊，是什么原因，不是这样子嘛啊。好，然后呢这个他说金请和尚啊带一转语啊，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帮我这个指点一下哈。百丈怀海讲啊，这个不昧因果，然后这个老人就开悟了。好，这个公案给你，你怎么解？要解公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看不懂的时候不要看，看得懂的时候 你就是要会解了啊，然后解就不容易。哎，我特别举这个例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师父解得很好啊。他说啊，不落因果啊，这个而堕这个野狐生五百生，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啊，这个老修行啊，这个老修行人自以为不落因果，误认自己是可以独外于因果法则啊。他说这个就把自性空缘起有错解为自性有缘起空啊，不知道这个自性啊缘起性啊当然是本质空寂，可是这个缘起相啊如幻如化的一切还是因果万然，哎，因果还是有的，不是不落因果啊，所以你要不昧因果啊。然后呢，因为这样子不是他那一句话让他堕了野狐五百年，是因为他错误的观念嘛？他说我没有因果啊，没有因果的人会怎么样？没有因果的人，这有什么因果？我做坏也没有什么，不会得到恶果嘛？没有因果的人当然就随便做啊，这个所以不能正其见嘛，他没有正确的见解嘛，所以不能直其行啊，他的行为就没有办法正确啊，所以就引生无边的流弊，然后堕落旁生啊，畜生嘛啊，一熟果报啊，这个所以百丈不昧因果来让他了解啊，然后悟了以后呢，你看明因果，我们可以尽三业嘛，身口意啊，正空，然后就不造恶业，就不会轮回啊。好。读禅宗啊，这个最怕这个讲不清楚，所以变成这个什么禅，哎，禅来禅去啊，缠绕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最后的下场也会怎么样？也会不好，很凄惨啊。所以这个，哎，我为什么也特别提到这个？因为真的有些人好认真去修行啊，去打坐，最后就出状况啊。我们家楼上。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居士啊，40岁就退休，内观什么都修，真的最后是阿达达，真的是，哎，然后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去跟人家学神通，现在是到精神病院，啊，所以佛教为什么讲啊？我们讲禅宗啊。还是要回归到佛教的一些端正性啊，从那边开始啊，然后这些祖师的高来高去啊，我们不是马上可以一下就有的了啊。好，然后整个禅宗啊，在中国文化史上真的非常的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当然这一股势力这个影响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更看得到，你们知道哪个国家啊？日本。日本啊，所以铃木大佐写了一篇文章叫《禅与日本文化》。哇，禅宗对日本的影响太大了啦！花道、茶道、武士道，哪一个跟禅宗没关系啊？然后整个唐朝的那个氛围啊，就是现在的京都，啊，现在的京都，所以这个禅啊，现在的最大的势力跟影响跟表现，就在日本，啊，就在日本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整个中国文化这个一些画家啊，很着迷的一个禅宗人物就是这个达摩，啊，所以这个是菩提达摩，很多啦，大家知道啊。然后这个是慧可调心图，为什么调心？为什么用调心？对，他见达摩就是说我心不安，他说你把心拿来给我，他说拿不出来啊，所以调心图啊。好，然后呢，这个是慧可断臂，慧可断臂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假的啦，啊，这个慧可啊。断臂以后改叫神光哈，这个好。然后呢，这个在雪地断臂，这个都是假的。 导师的书里面就有讲啊，其实这个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三武一中的时候，佛教受到破坏，然后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叫谭凛啊，还有另外一个，他们为了要护持这个经典啊，所以被那个盗贼是断臂啊，哦，所以受这个影响，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他在力学在那个洞外，然后感断臂感动了这个达摩，这个力学是受到宋代啊禅门力学的影响，哦，是先有后面，然后再回过头来造这个故事，哦，所以禅宗很会造故事啊，哦，这几个尤其是慧可断臂导师的中国禅宗史都有提到啊。好，那这个是六祖解祖啊，这个还有他破经啊，破经图啊，不太清楚啊。好，那这个是一个现代画家，我也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有一次我去看画展啊，然后看到他创作这个，我就觉得哎不错。百丈怀海大师最有名的一句话叫什么？对，啊，所以他就吃了硬做，做了硬吃，不做不吃不做，不做不吃，啊，然后这个什么？谁做谁吃，谁吃谁做，不吃不做，不做不吃，哇，哎，我觉得很有创意，很有创意，啊。所以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哈。好，最后也给大家分享啊，其实蛮开心的，就是读了禅宗史，然后有几次机会到大陆去啊，所访这些佛寺，也跟禅宗有关系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广东啊跟慧能大师有关系的一个佛寺啊，第一间就是国恩寺，这是慧能大师的故居，他出生的地方，然后他圆寂的地方。如果大家读六祖坛经，你会知道慧能大师要走的之前，他叫他的弟子回去他的故乡把这个国恩寺盖起来，然后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就一个月就圆寂了，一个月八月啊，所以有一个那个是什么诺贝尔的文学奖大家写的一个剧本跟这个有关系，就叫八月雪。谁？高行健。高行健八月雪。以前我就想说，哎，他为什么用八月雪？八月不会下雪啊。就是慧能大师是在八月圆寂的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国恩寺啊，就是他出生跟圆寂的地方，所以里面这个佛寺保存的非常好，还有他父母亲的坟墓都在啊。然后是我参访过的那个大陆的佛寺最干净的。最干净的保持有在整理的非常好的一间佛寺啊，国恩寺。然后国恩寺是三个字是谁寺的？是武则天啊，武则天。那里面有啊，我没有把这个相片给你拍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我最近才去啊，我这个7月30号这个暑假，哎，这个暑假，因为他们香港的禅，他们香港的中文大学成立一个禅以人类闻名，然后他们办了一个学术讨论啊，然后做了一趟参访啊，就是这个到这几个佛寺啊，然后这个是六祖寺，大家都知道这个广东四会县啊，躲这个猎人队中就在四会嘛。这个应该是弘忍大师跟他讲说什么？哦，弘怀则什么？然后欲会则止，啊，弘怀则，对，哎，欲会则场啊，这个会就四会，广东四会。然后这个地方呢，现在有一间呢，啊，叫六祖寺，六祖寺啊。然后讲到这个慧能大师，其实他拿到衣钵之后，追到他后面的就是一个慧民嘛。啊，一个将军嘛，啊，然后他说我不是为医来，我是为法来，啊，这个是第一次。然后呢后面还是有追他的人嘛，所以他就躲到这个猎人队。那到底躲了几年？六祖坛经啊写的是后来这个流通本都写15年啊，可是导师的考察说是几年？五年啊，五年哈。好，然后他呢这个 躲了猎人队五年都是肉边菜嘛，大家都知道啊、哦，非常慈悲啊，网开一面的。好，然后呢，后来他知道他应该出来了啊，出来呢在哪里？就在那个光孝寺，当时是什么法信寺，印宗法师啊，这个广州啊的法信寺啊，当时印宗法师啊最有名的那个公案就是风动幡动啊，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什么？仁者心动啊，是在这个地方剃度出家啊。这个牌子里面有提到他剃度出家啊，这个，然后剃度出家之后，他到哪里去？他回到广东韶关的宝林寺啊，所以这个宝林禅寺啊，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都看到啊。然后他现在是什么？南华禅寺啊，然后里面啊，保留的非常好，让人家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慧能大师的那个对舍身在那边啊，不是叫南华寺，哎，在南华寺韶关啊，韶关啊，曹溪啊，那为什么叫曹溪啊？跟曹操的后代有关系，然后找那条溪还难。不是很好找啊，因为很小了。好，然后里面有慧能大师的真身啊，真的会让我们很感动。我说感动啊，不是只有我，每一个分享的人就当我们这个顶礼啊拜下去的时候啊，眼泪都会掉下来，就会让你有那种氛围去感受这个真的很难得的一个伟人啊。好，然后这个听说啊，其实在文革的时候，那个六祖大师的心脏啊什么都被拿出来打，然后后来才把它慢慢再把它拿回去啊、哦、这个是他们这个大陆的学者讲的了哈、哦、好，然后这个是宝林寺啊，好，然后杭州的灵隐寺啊，当然跟禅宗也有关系啊，然后杭州的径山寺，为什么特别讲到径山寺？这个在山顶啊，很高很高的地方啊、哦，这个所以它的门票比较便宜，10块钱。灵隐寺门票75块，真的很贵啊。好，然后这个径山寺为什么讲？因为径山法清啊、哦，径山法清啊，这个也是响叮当的哈、啊，很重要的啊。这个在山上，这个是我。比较早2012年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啊，包括灵隐寺也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啊，所以刚好有机会。那、啊、这个是很开心啊，就是马祖道一，我们讲到禅宗史，不得不讲到马祖道一啊，因为这个禅宗是因为他的关系啊，所以当时是非常兴盛的，然后在。江西的南昌，就是现在的那个江西省的省都南昌啊，南昌以前叫做洪州啊。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一间佛寺叫做开元寺哦、啊。这个导师的禅宗史里面有提到，现在叫做佑明寺啊。然后我去了之后，哇，你看这个啊，法语有没有同学可以帮忙念？看得见吗？啊？法语东来，我现在念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也看不清楚那个字了，啊啊，法语啊，然后这个，哎呀，太那个哈，没有办法，应该把它写下来给大家看了哈。然后法语，然后这边呢，中风，中风起洪州，马祖。啊，应佛心，然后法语来南岳，哎，法语来南岳就是南岳怀让啊，啊，然后什么正法什么的，后面有啊，后面还有一个啊，好，然后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你看他也写啊，磨砖作镜凭功力，然后呢，认佛，这个是认佛即心知妙门，可是这边有一个，这个其实写的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南岳怀让跟马祖道一样，南岳怀让怎么教这个马祖道一？那个公案是什么？对，马祖道一啊，一天到晚都坐禅啊，他想说坐禅可以开悟，可以成佛啊。然后这个南岳怀让啊，这个大师怎么教他？他就拿了一块砖在那边磨磨磨，然后他就跟师父啊，你磨砖做什么？说磨砖要做镜啊。他说磨砖怎么做镜？然后师父就回他一句什么？坐禅岂能成佛？哇，他就悟了，就是说禅是在行住坐卧啊，生活每一个地方，不是坐在那边的时候才是修行啊。所以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的啊，磨砖坐镜凭功力，因为磨砖坐镜都没用嘛，呵呵啊，磨砖不能坐镜嘛，所以不能凭功力啦啊，凭功力也没用啊，所以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的哈。好，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道场啊，然后这个道场的最前面就是这两句。法雨南南岳啊，中风起洪州啊，这个洪州就是这个南昌，就现在的南昌啊。好，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大陆有一个职位很官位很高，然后对中国佛教贡献很大，就是赵朴初啊。然后他就写了这两个这个两句话了，这个对联啊，护国护民什么的啊。然后这个就是什么？非心非佛，谎闻马祖生座，哎，生座啊，升堂啊，哈，哎，马祖升堂啊，这个是整个禅宗在马祖那个时候啊，然后有这样一个道场，可惜其实这个都是文革之后在重建啊，然后也没有保持得很好啊，这个有点脏乱，有点可惜啊。这个好，感谢大家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啊，谢谢。
各位法师，各位贵宾，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那我们一楼那边有准备点心茶。